嗨，欢迎来到不打草稿第26集。我先讲个好笑的，但它很多生意，很有趣。就是礼拜四的时候，然后有一群中国访问团，农业访问团，就是要中国人要跟美国中西部买大豆，玉米大豆这样，因为中西部就是很多玉米田。然后就有14、15个中国产业人士来这边学校，然后系主任他是我的那个 committee member， 就是他会掌管我的生杀大权，然后他就 CC 给我这封信，然后就说哦，没问题，我可以帮忙，就是 let me know what I can offer you 之类，随便就是对之类的帮忙。然后好像学生大概有大概十个吧，所以预计上大概会20几个人。然后系主任他们讲，系主任是西班牙人，所以他讲西班牙文。然后另一个老师会来做一个 presentation， 他我跟我忘记他哪一个了，反正他也讲西班牙语，反正没有人会讲中文。然后9点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学生到，然后跟系主任到，然后他们随团有翻译，然后他们就突然说：“哎，你们学生可以帮我翻译吗？”然后我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要担任翻译的角色。然后就是在九点的时候，因为我就第一个到，我想说：“哎，就是他原本那个 schedule 是9点到12点，就发现其他同学都是12点才来吃午餐。”大部分啦，大部分就是可能就11点半、12点，然后才来吃午餐，因为是 free lunch 这样。然后就一进来就看到中间有一个，就是中国团中间有一个位置，然后老师就叫我先坐进去，然后他进来，我就进来，然后他们看着我，嗯，是中国同学吗？然后就说台湾来的，然后其他人就看了两三个讲，然后就讲说，统一是必然的啊。
直接讲这句，
台湾也是中国一部分啊，反正讲中文就讲中文，然后反正系主任听不懂，然后我就想，就是有一种，
我不想帮你翻译啦。
不是不是，我没有说不想帮你翻译，我说你可以闭嘴就好，不用讲那么多废话。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临阵上场，但是他讲的题目，因为那个系主任是我 committee， 他以前的研究我大概也知道，所以他就报一句，然后我就讲一句，这样一页 slide， 然后就莫名其妙对就变成翻译人员。
哦，好有趣
欸。然后就是我超突如其来的翻译，但应该是还可以啦。然后我就觉得有几个心得，第一个就是晶晶体的必然性，就是很多很多字你已经忘记它的中文是什么。就是你知道白灵果有个很好笑，就是你原本是 BI 白灵果，就是你两个语言嘛，但另一个说法是 BI 灵果，你两个都忘了，英文又烂，中文又烂，就它很多词。然后因为像台湾人都会讲晶晶体嘛，比如说你有一个疾病，然后你就不会讲，好，我想想 COVID， 你就不会讲说新冠嘛，对吧？你就讲 COVID 也听得懂，但是中国人他们听要听的就是整句都要是中文，他们连病毒这个东西，就是你把它当一个外来语，他还是要把它硬翻一个很奇怪的词，他们才能够理解。然后连很简单的就是那一种就是很短的句子他们也要翻译，就是比如说什么 You are very welcome 这种东西，你也要帮他们翻译，因为可能真的英文连这么简单的 greeting word 都没办法听懂。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但可能就是年纪的关系吧，他们就是也是40、50岁的人这样。然后我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就也还好，但因为很多词又不一样，中国跟台湾两个用词不一样，比如说有种病叫梅将军，它英文叫 mycoplasma， 但中文叫中，就是在中国的普通话叫做支原体。
谁
梅将军跟支原体两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啦，概意义上感觉不太一样，可是你要知道说哦，原来你们翻成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是一个台湾人去帮一群中国人翻译，然后我觉得哎。就很多东西其实我翻不出来，但我就尽力，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听得懂。但后来就有一个博后，就是第二个 PI 的博士后研究员，他也是中国人就来，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两个人协助翻译，所以第一节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全部翻译，然后第二节就是有另一个人来翻译这样。
那你会把一些词自动切换成中国用语吗？比如说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你会这样讲吗？
不会，因为我不知道那些用语啊，所以我就只能用我会的用语。
了解，
然后就很好笑，但他们就是狂吃我豆腐，然后最后他们就是很多人在加微信嘛，然后我说我就没有微信，他说哎呀中国人啊怎么可以没有微信啊，
好好笑。
然后还对反正很好笑，就是一个莫名其妙乱入的一个局， 然后因为那个主要的 speaker 都是讲西班牙文的，所以他们也是不知道我们在翻什么，但就是觉得哎，好像在讨论的时候，他又可以大概
不明觉厉，
大概知道他想问的问题是什么这样，然后就两边翻译，就是又要中翻英，又要英翻中，对，就是有点突如其来的意外啦，但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好，对我来讲是蛮好的事情，因为就是突然帮 committee 一个忙，就是他可能在他心中的印象会比较好一点。
会，我觉得这种加分就跟那个职场上很像，你在偶然的某一个场合或者是某一件事情上突然展现了你平常没有用到的一些技能，但你又做得还不错，大家就会说哦，对，那个 Jasper 上次他有帮什么什么中国团翻译，他中文很强，反正就是会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印象分数，这蛮重要的。
对，然后我刚刚还有一个想到，就是这个就是被吃豆腐的过程，就是我都没有，因为在那场面你不会回嘴嘛，你不可能说回他什么，就是呛他，不肯回呛。我只在想说，你没有必要在跟别人一见面的时候就让人家感到不舒服，这件事情是没必要的。然后就觉得这很像一种负面案例，但我也觉得这里面很重要，就是你我可能常常不经意的时候会让人家做出这种，就是比如说阿伯啊，亲戚阿伯过年的时候就会说，哦，哎呀，你最近换工作啊，工作怎样，你可能不想聊这个，他就一见面就给你一个负面印象，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阿伯系的，就是让你觉得很不爽你还没跟他讲到话，你他来你还无感的时候，他马上给你一个就是炸弹之类的，然后就有必要这样吗，你就觉得就是觉得好笑。
嗯，很有趣。嗯，那我也跟你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八月的时候会有一个 open house 的活动，反正就是开放给公司外的人、社会人士、学生、同学一起来参观我们公司的工厂。然后为了准备那个工厂的活动，我们公司又要节省那个把这个活动外包给公关公司的费用，所以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是员工自己做。然后我就被分配到一个组，就是要去介绍产线，就半导体制程的那个产线什么的。那因为要带大家走工厂，所以呢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机器啊流程，要让大家比较好进入那个状况，所以要录一个前导影片。然后我就被分配到要去录那个前导影片的配音，所以就是有一个小，我们有三个人这样啊，两个男生负责那个制程的投影片的制作，因为我就不懂那些东西，他们就做完以后然后写稿，写稿以后我就要负责念，然后录音，然后那个就要是产线的大概有200多个人吧，就是要一梯一梯进产线之前都要先看过那部影片才可以进去。然后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我要当声优，卡通的声优，真的这是我的愿望
太酷了。
但是对，就那个愿望来自于小时候看那个动漫，然后就觉得哇，这个日本人的配音也太传神了吧，就是每个人物都非常有特色，而且我是爱看动漫，看到就是我可以知道这个 A 动漫 B 动漫的某哪一个角色他们来自同一个配音员，就我那时候可以用耳朵就辨识说这个背后的配音员是谁谁谁，到这种程度，就看到可以到这种程度。然后那小时候就是有这个愿望，甚至曾经就是有类似那个动漫还是什么的体验，然后就是有一个工作坊是要配音的，然后我妈还带我去参加我们就要现场拿
一
个小剧本。
你知道福利点就是阿尼亚吗？
Really? 我听不出来耶。
那同一个配音员，
阿尼亚的那个配音员的声线非常的多元，他是百变型的配音员，对，很酷。但现在新生代的我都很多都不认识了啦，对，我可能认识的就是我国高中那个时候很红的什么花泽香菜啊，然后那一系列那一批人的声音这样，现在比较不认得了。嗯，而且现在声优界非常的竞争激烈，就是你不只要会配音，你还要长得好看
啊。真的哦？
真的，他们非常内，对对对，他们是非常竞争激烈的行业。对，总之呢就是小时候对于声音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所以就是有曾经小小体验过那个要拿剧本然后现场要读，就看着那个画面，就其实跟声优的那个流程很像，就是角色的嘴巴会动，然后你就要数那个节拍去讲那个话这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就还去当那个爱盲基金会的有声书的录音，就是我去读书 然后要录音。你知道那个我们剪辑的，我们 podcast 剪辑的这个软体 Audacity 就是我当时学的，因为我要自己剪，说第一章节什么什么，然后这样录，然后录完以后要把我的音档寄给爱盲基金会，就说哎，我录完这本书了，这样。所以反正就是过去有曾经有两段经验是跟声音有关的工作，然后但是到事隔多年，可能快要十年吧，事隔多年，我又再去录公司的那个前导影片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个新的感悟，就我已经放弃当声优这件事情非常久了，我就知道说我的声音绝对比不过真正专业的那个配卡通的那种声优，他们的声音就变化性很强。可是我因为我在录那个公司影片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可能不适合这个，是真的不适合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情绪劳动非常大的工作。就我要念三个版本的情绪，就是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一种要像那个悠悠 TV 说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要很有明亮活力，然后要另一版是要很专业，然后什么，反正我们就是设定了三个不同的语调的情境。然后我发现我在录的时候觉得很累，就是念那个稿的时候，因为你要带入一个情境，然后用声音去演绎那个，我觉得那样演绎的东西很多耶，就是角色，然后你的情绪跟你想要带给别人什么感觉等等等等，就是它其实是非常细致的，很有魅力的一个东西。只是我觉得录完那一下我就觉得 OK 我要回家了，好累，这个工作真的不行，我可能真的不适合一直要讲话类型的工作，我可能都不行。
是因为讲太多话还是品质要求太高？
品质、
哦、难在品质，不是难在一直讲话。
没错，我觉得品质很酷的是你念这一段跟这第一段跟第二段你要的情绪感受可能就是会因为文章或怎么样你会需要变动，然后我甚至会写说这边要轻快，这边要专业， 这一段要慢，这一段要稍微怎么样，就我甚至有把那个情绪标记在每一个段落，就是我在念的时候我就要哦，这段要怎样怎样，就是我要去用我的声音去呈现出那样子的效果。然后这个转就是，而且你要一直念，你要念一段要念好几遍，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蛮，这是一种情绪劳动，蛮累的，但也非常有趣啊，
厉害，
很有趣，我觉得是很酷的体验，因为我没有想到我要去当录音的人。对，
就突然想到那个前阵子都会有听那个马克信箱，反正马克信箱里面有一个就是他开一个叫做声艺的一个教你如何去用声音表达你的很多东西。那他我记得蛮久以前有一集他在讲说，就是他这个创业的瓶颈是，其实大家是想要好的声音，可是好的声音跟超好的声音大家是分不出来的，就是很废的，随便乱讲的也可以去拍广告介绍广告的词，比如说就是一些商业广告，他可能找一个路人就可以来讲，只要声音好听就可以讲。那他的在专业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很专业人士来听就觉得靠，你这个这么烂你也可以把它搬上台面来赚钱，但一般人消费者就是可以接受，就觉得哦没差，反正我听不出来，就这样。
对，那个灵敏度没有到这么高。
对
对啊，
所以能够分辨这件事情的是其实蛮厉害，要能够很厉害才能到就区分哎，这个品质到哪里这样，然后我这个品质可不可以。
哦，对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没有那个敏感度的，
而大部分人听得出来好的用心的声音跟没有用心的，但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只有好跟不好之类就是或者两三种就是低中高三种之类的。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
对，可是就是很像是你开启了这个技能，或者是你有自己去真的潜藏这个配音录音这件事情之后，在看所有的影集，或是你就会突然，我觉得那很像开眼的状态，就是像去年反正我不是研究了一堆跟装潢有关的东西嘛，白色的油漆其实可能有1000种，然后在1000种白色里面 哪一种是符合你的，就是那个色卡之细致，你就会突然原本的颗粒度就是啊，不就是红橙黄绿而已吗？没有，白色就已经有一千种白色，那那个细致度就会突然被打开。我觉得声音也是这样，就是你真的自己去试，然后去感受说你要怎么用声音去演绎那个情绪之后，你再去看那个动漫的那个配音，就觉得干全部都是神，
我蛮同意的，
很猛。
日本动漫的都超强的，
真的就觉得哦，就是听过去啊，就是角色啊。那可能你自己真的去小小去试一下之后，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他要把那个换气或那个气音什么之类的那个很细致的东西都可以弄得这么好，就非常厉害，
很厉害。
对，很像开眼的过程啊。那我真的觉得要这样就是要试不同的事情。然后你就会知道那个领域其实有无限可以玩的空间。大部分人可能都就属于那种色块型的，就比如说哦，你会跑步哦，对啊，我也会跑步，然后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可是跑步可能它可以细化到非常多东西，就哦，那你会监测什么东西，然后你都怎么跑，然后几分速。我觉得这是真正有在这件事情上稍微扎根或是研究的人才有办法细化出每一个种类的细节，无限的细节。虽然那个细节有时候可能会蛮没有意义的啦，就是对可能不跑步或外行的人来说，但我觉得这才是聊天可以聊到某一个境界的差异性。或者你在跟专业的人聊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他可以懂到这个地方，很有趣。
我等一下讲那个车子的故事。
好啊，
但我想讲一个也很有趣的。
嗯，
两天前的 meeting 的时候，我们在上一个也不也算内部的，就是我们只有实验室的人的分享，就要讲 modeling， 就是我们有资料之后要建一个 model， 然后 model 有很多种 model 嘛，比如几率的 model， 然后风险因子的 model， 或者啊天气预报就是一个 model， 随便。但我觉得是我在讨论的时候，就一直不自觉的想到，就是其实就算有 modeling 这件事情，但我们还是想知道它跟现实的差异。那这个是。因为我就问老师说，我觉得这很像哲学问题。我们有这个模型，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看一只大象，但这个窗户看大象跟大象实际的距离是多远？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不一样嘛 ，model 跟真实一定不一样。那我们想知道距离是差多少？我们只看到大象的尾巴，那就差超多嘛。那我们都看到大象的四分之三的身体，那好像比较接近之类的。那反正这边没有个特别好的答案，但就是以统计上来讲，就会有一个叫做 R square， 就是比如说，包括你大高中可能有学过，就是我现在有100个人抽样，然后我在台湾抽100个人出来，然后我要的真实答案是全台湾人有多少身高体重这样，然后100个是我 sample， 所以 sample 是我的最后跑出我的 model， 然后假设叫做那个 R square， 就是跑到90的话，就表示说这些结果有 90% 可以从这个数据里面去解释，但它只是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解释方法，就是还是回答不了，就是到底跟实际的落差是多大。但我觉得 anyway， 我就想说会不会是我问题没有问得好，因为我之前想到就是常常你没有好的答案就是没有问题，问得没有很好，对，但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是什么。但我就想到好，我们就很多 model， 比如说我现在天气预报说明天 80% 会下雨，然后股市明天 99% 会下跌，结果出现的东西都不是那样。你只有在平行时空100个平行时空里面，然后80次重复你才能知道，但真实发生来讲，对你来讲就是 100%。 这是一个很，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其实跟反脆弱有点像啦，就是刚好最近又在重看反脆弱，你99次都不会，你做这个投资99次都会成功，但你有 1% 的机会你全部会赔光，只有 1%，
然后发生的时候就是没了。
但那个时候 1% 就是发生了。model 也是对的、哦、model 都是正确的。你 model 就是99会成功。但它的失败率的那个严重程度是极端值的严重。那这个 model 等于是垃圾。也不一定讲的是垃圾啊，就是它 model 都正确，可是现实就不是照 model。因为你的平行时空就不是在这个平行时空。你可能不小心走到另一个你就很顺利 ,99 次成功，但你就是特别衰进到那个唯一 1% 的就是极具悲惨的那个 model， 极具悲惨现实里面。
嗯，
对，反正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 modeling 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玄学的东西。
对，
然后我目前没有想到一个特别好的 科学上的一个方法，或者科学上一个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怎么问才是我核心想要知道的东西。
哎，这让我想到，就是我有认识一个在风险做风险计算的，在一个有点像是投信公司的精算师的那种精算团队，他的工作呢每天就是算发生灾难的几率，然后他的工作就是要不断的做 model， 不断的去看说诶，发生地震的话，那我们的保险的赔率应该要怎么赔，公司不会赔钱，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他的工作每天就是在跟那个数字跟公司这样的换来换去。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觉得这个工作如何，他说很空虚，因为每天都在就是 forecast 一个未来可能会发生或可能不会发生的事件，因为风险管理嘛，就会跟什么天灾啊那些有关系。然后前阵子台湾不是超多地震吗，他们就要把那个实际地震发生的比如说损害，然后对照说 model 说诶，我们的 model 有没有精准，他说超不准就是尽管你用了那个多 fancy 的公式或是怎么样，但就像你说那个1%发生的时候它就是发生了，然后你要赔的钱那些东西跟那个 model 根本就毫无关联性。
其实有关联，我觉得应该大家想要知道其实应该是一个期望值，
对，期望值
我去赌博
就是期望值，
然后的期望值是什么。但是我的问题是99好像你都会赚500 200 1000，但是赔的那 1% 是无限大，那你算不出期望值啊，因为无限大算出来是什么意思你1%乘以无限大还是无限大，那个期望值就没有意义。
没有，我觉得这些数学最后都是在让人有安全感而已，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因为像公司会做非常多的财务的 modeling， 就是说啊，我们花这个投资这笔钱的话我们可以回收多少，然后或者是我们 hire 多少人的话我们成本会上升多少或怎样怎样，反正呢我们每一季都要做一次这样子类似的 forecast，整个公司整个营运啊效能啊什么什么产能的这种东西，就会有非常庞大的数据，每一季甚至每个月我们都要跟很高层的报告说，哦，我们这间工厂的营运如何如何，每一季都还要再检讨上季说，哎，为什么这个数字会有跟实际会有落差，落差发生在什么，就要一直在解释一些，老实说我觉得蛮没有意义，也不能说没有意义啦，就是说它会让这个 forecast 的团队很了解这间公司的运作，但好像就仅此而已，因为真实世界的变化太快，然后那个 modeling 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模仿到真实世界会发生，谁会知道说什么今天什么哪一个零件会大卖或大跌，就这个太难，谁会知道有战争、
啊、因为你2019年弄 modeling 把100年拿来弄，然后说我 focus 2020的状况，那你直接 COVID 爆发 modeling 没有一个 model 做得出来，
完全不行。对，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求一个安心耶，老实说就是求安全感，全公司的人都会觉得说 我想要尽可能的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以让我的决策可以尽可能的精准和聪明，但根本就不可能啊，
蛮合理的，在一无所知里面我想要知道一点东西，但知道的东西又对我未来没有帮助大家还是想知道一点资讯，
我觉得所以这是过程，就是过程比 modeling 的结果重要，就过程就是一直在求心安，求心安的感觉对我来说比那个 model 实际的数字跑出来的东西还重要，我自己感觉这样，
就是我们公司有在做事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都在努力，大家都在努力、很好很好，
你知道整个 finance 团队都在做这事，养了将近100个人都在做这种事吧每天做 model，
我觉得蛮合理的，
很有趣，
这个当然我蛮喜欢
对，求个心安啦。
好，那我要讲到我的买车之旅。
好，
就是我原本其实大概会想要换车，因为我先前情提到，就是我的旧车是一来3个月左右就买了，然后是跟一个学长买的，然后他那时候学长有2台车，他去加州，所以那学长其实人不错，车应该也不错，但因为我就是没有很懂车，所以我就建立于相信学长，所以就是相信你，所以跟你买这个交易，也相信你不会骗我，所以我就是承接了2009年的一个瑞典车，但就是因为他已经我在接的时候就已经13年了，2009那时候就已经2022已经13年，所以开到我最后已经15年，那里面其实很多东西要修，就是他可能零件啊引擎什么之类的，然后今年4月的时候我就去做一个这个 maintenance 保养，但在保养之前其实我就有东西要修，只是我一直都没修，然后想说好去个保养厂看他会怎么讲， 然后就不要常跟我讲说我的后车就有个什么 airbag， 反正就是它有个吊悬吊系统之类的坏掉了，然后他检查一个就要1500，那两个可能要3000，估计3000美金，
好贵、哦。
那那时候买车的时候才大概6000左右，然后就要跟我家再修3000，然后想说哈、啊、天哪，这个是修完的时候车价也不会上升，因为你还是看起来就是一样，那个引擎就长那样，你不会有因为你帮他修了3000而帮出更多钱给你买。所以那时候就酝酿说好吧，夏天就是敢说就是可以换一台就是新车这样、
嗯、
对，所以他就是就是让我有一个准备这个东西啊，反正然后就是开始就6、7月就在看说我想要买什么样的车，然后后来决定的就是买 Subaru 的一台就是叫做 Crosstrek 车。 Subaru 最低阶就要有一个 Impreza， 就是轿车叫做 Sedan， 就是扁扁的轿车。然后我以前开的是 SUV， 就是更大台比较大，然后现在是比轿车大一点点的 SUV， 可是它又没有到很大台的 SUV， 就是第二低阶的款项。然后因为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它是北美算销售量蛮好的，它日本车嘛， Subaru 是一个日本的牌子，然后在北美销售的很好，而且它特别厉害就在雪地，然后因为我们这边雪地的季节是非常多的，然后基本上是明尼苏达的国民车，就是大家满街上都是这台车，这一种这一型的车啦，所以我就没有太多考虑，就想哦，那就看这个款。然后因为我朋友因为我找一个就阿同学阿学长，然后就是很会看车，然后就我们就6、7月就已经在慢慢研究说要怎么跟业务啊杀价啊什么之类。然后他跟我说：“你以前不是也当过业务吗？你应该知道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他说：“不一样吧，我以前不是卖车的。”Anyway， 他就说，就是还有我们的计划，就是月底去买，因为月底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业绩就是冲最后一波，他就会想到说啊，出清价啊什么之类的。好，然后我就学蛮多，反正我就从一个买车小白慢慢没那么白了，就是开始知道一些东西。然后就有几个名词蛮重要，叫做 MSRP， 就是车商在制造这个时候建议你要卖多少钱，叫做 MSRP，
manufacturer
什么 retail 哦 ，manufacturer suggest retail price 叫 MSRP、嗯。然后 MSRP 它是一个公定价的感觉，就是厂商 Subaru， 因为等于日本 Subaru 卖给美国，那美国这边有个叫 dealership， 它不是直接直营嘛，所以它是卖给车厂，然后车厂买了一批车，然后再卖给消费者，所以等于 B2B2C 嘛，这应该可以理解。但是它这边里面其实就可以砍价，但一般来讲不成文的价格应该可以砍的6-7%或到 8%， 所以真的买的时候会比那个 MSRP 来的更低一些，所以我们就在算这个每家的那个每家 dealership 提供开给我们的价格是多少，然后看跟谁谈这样。还有一些很多小名词啊，反正我原来知道因为买车这么复杂，然后我看很多那个 YouTube 影片才知道哦，你在谈车的时候要谈哪些东西。然后我最后很紧张，因为想说那个钱也是很大笔，至少就是2-3万美金。那我们大概买大概25K 左右。那税前，那你含税之后又加回去，所以你原本先减了7-8%下来是你赚到的，但你加完税加9%回去，其实你的买的车价实质上跟那个 MSRP 会是很接近的价格，
差不多欸，对啊，
会是很接近。可是如果你完全没有去砍，那就是 MSRP 的钱再加 9% 上去。就会变很贵，还有很多就是还要试车嘛，所以他网络上他 Subaru 的网站自己会有这车辆，这台车剩几台，然后其实你看车的剩几台或者他的推几台，你也可以大概知道哪一台卖的比较好，所以很多小细节我觉得从做中学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但是要有人带你会比较好，就是我从别人身上学到很多经验哦，原来我们可以看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就一直在我说我在看就是那个什么华顿商学院教你的谈判技巧，你知道这本书吗？
那本好看，有。
然后我现在在看，我觉得在
要怎么应用是不是？
那它其实我在2021、2020就读过了，只是我就是想说，这个时候要用到了，赶快来再读一下。
嗯，
但我好结论是，其实完全没成功，什么没有任何成功的地方，因为
really
好华顿谈判课这本书，它其实在讲的是说，你重点不是每次都成功，你是10次。有一次安打就好，
嗯，
你凹了10次，但你也是赚到。然后我就在想，那我的策略就很多种，比如说他跟我讲那个 price 是多少，那我就说，我知道你 price 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就是先就跟业务讲说，我知道你给我很好的 deal， 那你有没有办法 offer 我其他的方面，什么 service 啊 maintenance 之类的？
嗯，
但反正我就是 尽量去问说，好，那你如果在价格上面不能谈好一点，那你有没有办法给我更多好处？毕竟我因为我是别人介绍来的嘛，然后那个人也介绍很多人，所以你其实赚了很多，然后你其实 KPI 很好，那你有没有让我回馈一些东西？但反正就是说很废的东西啊，就是什么、哦、可以送你小东西啊什么，但是我就知道那个没什么好谈的，
敷衍。
但我有另一个知道层面，就知道他价格真的给我到很好了，就是在这个价格层面上应该已经拿到算是至少这三个月里面可能算是最好的价格，我自己觉得。所以价格我就没有特别太大的在意，只是我想凹更多，但就没有凹到。但我觉得看那个华顿商学谈判课还是蛮有趣的，就是他说，因为我看那一章就是你要关心这个人，然后我就想说，对，因为他说重点不是 fact 就是你谈判的东西 fact 就是很 8%
是他关注他的感受。
对，你要关注他说、欸、你今天过得好吗，然后去关注这个人，从这个不同角度去影响你最后得到的东西。
是，
然后就是试着去想有没有办法利用什么，但结果是没办法，没有办法得到什么，但 anyway 就算了、嗯、只是它是一个练习的过程。
对，
每个谈判都是一个练习。对，好，那我真的讲到那个实际的 finance 部分，就原本我们上礼拜五的时候就是已经哦好，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的那个 credit score 就是信用分数已经不错，然后我可以弄 financing 就是大概 4.9% 的利率，然后可以杠杆出 25K 就是$25,000左右，就是直接那个车这样，然后我就是只要每个月缴贷款就可以。结束那天结束之后，我就因为他，我今天讲个插曲很好笑，因为我知道 trade in 就把我的旧车卖掉卖给他，然后这样的话可以省税，然后他就帮我估价，估完之后就说450块，我就吓到，因为我买6000块嘛，那我就450块，然后我说
跌太多吧、
哦、太夸张了大哥，我网路上估大概2000块，然后你现在开给我450块是怎样？我没有说怎样，就是说诶，所以我就跟我的预期不太一样。
嗯，
对，然后说没关系啊，你可以去隔壁卖，然后就说好，算了，然后就这 anyway 我就没有卖给 Subaru， 然后后来隔壁卖给那个其他的车厂，卖了1700，
靠，
就说450块，
怎么差那么多啊？
下烂，我整下烂，然后那个
乱估通哎、欸。
然后我朋友跟我讲说，哎，这个业务啊，就是不会做生意，你真的会做生意，就说我们不能收你这台车。
对，
价格太低，然后你不要给人家一个就是
很烂的数字
修路价，然后就觉得超好笑、嗯。但我听到吓到，然后想说好、哦、完了，有这么惨？那我就、嗯、我想，因为我原本想说2000嘛，那我保底1000，至少1000。那如果开个1000，我可能就卖它了。因为实际上我那台车要硬要卖2-3000以上，一定可以卖得掉。但卖得掉是卖给个人，就是一对一的卖。卖方会知道的比买方多，因为我知道这车哪里不好，哪里要修一堆的，所以我可以说哦，就卖给什么朋友之类。但我就觉得避免这麻烦，因为别人买完之后有点靠腰说哦，你卖我的这车，什么开2天又要修又修，那这样太贵了吧？那我给你要回钱，所以我就不想要这样，所以直接卖给 dealership。那 dealer 就是他自己会把它修回去正常的样子，但他的价格就偏低，对。所以是本，我觉得那台车是有价值，那他。如果是一个死猪价，就是标准价，那就1700，那就算了，反正就处理掉。所以星期五就是开开心心的在 financing 这边，哦，我可以拿到 finance， 就是我可以贷款，然后把它处理掉。好，然后隔天星期六，他打电话来说，哦 ，sorry， 就是因为你是拿 stipend， 就是你是拿奖学金，就是银行认为你的 stipend 不是一个 income， 所以你在美国客观上是一个没有收入的人。然后我就，哎呀，
好，
这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维持了2-3天都没有车的状况，好，不管，就是，所以他说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 pay by cash， 就是你拿现金抱着现金拿，你就可以直接开走。第二种就是你需要一个保人帮你签名，就是证明你说这个 responsibility 出事啊，你付不起啊，这个人可以帮你出钱。那通常保人通常你的 parents 或你 sibling， 就是我妈、我爸、我姐之类的。好，然后我想说啊，通常这应该很难。就是在美国你就是他可能会认为你知道美国人才行，然后我就问我们实验室一个阿根廷的 mentor， 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不是我直接的老板，是另一个阿根廷老板，然后他在美国工作，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当我的那个就是那叫 cosigner， 就是帮你一起签名的人，就 cosigner。 然后他一开始就说好，他马上说好，我吓到这么好，然后我就等他，然后他说他就是阿嬷最近也是身体不舒服，所以要就是他就回阿根廷探望他外婆或奶奶这样，然后但他一整天都没有回我，然后最后跟我说不行， 他看完那个 responsibility 之后，他问过他的律师，他觉得这个东西太沉重，
有风险。
我帮你保，但我身上兼具的东西太复杂，所以他最后是拒绝。他说这边拒绝其实蛮，我就想想，我觉得他是一个谨慎的人。然后我就说 ，I respect your boundary， 就是这个不是你的，
对
，it's not your responsibility， 你可以拒绝，你可以，这是正常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他一开始的答应啊，虽然他最后是拒绝。那他跟我解释说，原本以为是说你付不起钱，那我可以什么钱，就是保人是这个意思嘛，就是我付不起，那你只要处理钱的问题。但他说详细的合约里面是说，你在保的时候之后会有一个保险嘛，你买完这台车会有保险，那你这保人也跟这保险有牵连关系，所以你以后开车出问题，你的保人，比如你撞到人家，你的保人也会一起纳入这个刑事的考量。所以我觉得很复杂，
欸，
是超复杂。对，但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我也没事，我也不会想当别人的保人。你们关系一定要到一定的深度。
不是，我是说这个条款非常不友善。
哦，对啊，对啊，非常不友善。
就买车就买车，为什么要人家开车撞到别人，然后还要保人有关联？
不知道，反正
好吧，
可能是这一家或者这个银行的特别的条款，因为我没有仔细看，只是他说他问过他的律师，然后就是他律师就说不行，这样不要啦，建议不要。然后他因为他是阿根廷的嘛，所以他说，因为我是阿根廷人才跟你这样讨论，我相信美国人不会愿意，没有一个美国的 faculty， 就是没有一个老板愿意帮你去做保，根据这种条款去帮你做保人。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么惨，就是根本找不到保人，太惨了。
嗯。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再问，因为我姐在香港工作嘛，那我想说，那我就问业务说，那我姐在香港有稳定的收入，这样可不可以当我的保人？然后最后也是说，原本以为这运行是可以，结果是不行。然后他就说，他如果不是美国人，或者在美哦，不是美国人或者没有绿卡身份之类的，就是不能，或者没有在美国工作，反正就是这几个条件，
好难哦，
都一定要，要么就是有美国的好的信用分数，所以你要有工作嘛，有好的工作，然后你的信用积分要稳定，你就可以就是很简单的当保人。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问台湾的 community 也有点难以启齿，因为
对
这个风险你不想把它转嫁给别人。
对
对，然后后来还有第三种方法，在美国这边买车还有第三种叫 leasing， 就是借车。leasing 的概念就是说你
租的概念吧，
它比 financing 就是你贷款嘛，贷款你就是杠出2万5出来，然后每个月还个几百块这样，但你就是有活用的现金，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可以投资干嘛的。然后 leasing 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更低价，你每个月付的东西更低，可是这台车是属于公司的，就是 Subaru 他卖你，但他卖你36个月，
他卖你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拥有权啦。
对，但是这个 leasing 有很有趣的，就是说你可以36个月后之后把它买断，你先借36个月，然后你用比较低的价格去，那原本好比如说 25K， 他每年算折旧率，那可能到了3年之后这台车剩 20K，所以你等于是 leasing 的钱乘以36个月加上 20K 是这台车的总价值，所以本质上你也是杠杆出一笔钱，也是一种贷款的概念。那我原本就想说，好，那我就来 leasing 看看可不可以用第三种方法，因为我觉得反正我觉得一个目的就是说在美国贷款记录是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以后想要买房子或者买就是资产相关的东西，你有信用记录，然后你又把信用记录 还清，那这样的话你再做下一件事情就会简单多。然后就他就最后结论是我连 leasing 都不行，因为他就说银行就认为你没有收入。
好，
所以就很惨，非常的惨。然后说好吧，那最后一步就只能就是 cash
现金吗？
对，然后我就在问说，好，那既然都要 cash， 那我可不可以什么就是再折价，结果他就说不行，因为就已经最低价。但 anyway， 反正就是刚才讲的这样 price 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很好，所以我也不想这个 offer 留掉。对，然后刚好那时候就是接近7月31号底嘛，所以他说这个价格就 maintain 到7月31号就结了，就是你可能8月1号就有新的价格，但可能更便宜或可能更贵，就看你要不要就是 take 这个 risk 这样。但我觉得不用，我就觉得这个已经算不错了。对，反正结果来讲就是有几个想法啦，第一个就是想说当然是杠杆还是最好，因为也不一定说最好，因为我就想说有一笔钱，毕竟我就一直在做一些投资的东西，然后今年股市又超好，至少在5天以前就超好，这个礼拜的大盘狂杀下来，反正就 因为它就是你等于你每个月你只要如果你的投资
付小小的钱，然后就可以
一年能就是。因为它的利率是 4.9%， 不高不低，因为他说现在银行大概 4.多%， 你能够超越银行的那个就是投资报酬率，其实你赚你这笔钱应该会是赚的。但是我刚好这个礼拜就是股市大杀，我就想说如果就算你投全投 ETF 平均来讲是 7-8% 嘛，那说不定你刚好这一年会直接负 10%、假设从2024的现在此刻到2025-2026直接会负 10%， 你做任何投资都会负 10%，那我这时候杠杆出一个 4.5% 的东西，然后要缴这利率，说不定长期来讲我是亏的。如果我真的被我带出来的话，我是亏的。反正就是觉得，就是有好有不好，只是你不会再，就是这些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当下觉得很 trouble， 就很烦啊。可能，但它可能长期来讲是一个比较稳健的方法啦。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我们在想说啊。既然都要给现金的嘛，那因为给信用卡也是一个现金的概念，然后你办卡他说可以就是可以刷信用卡刷到5000块，5000块其实算蛮多的，因为信用卡很多都是要求你6个月只要刷6000块就可以拿到那个信用卡的回馈，那我就想说那要不要多办2张卡然后去刷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假如要研究这个，因为那时候我想说那既然假如都要付现金，那我要就研究这个
怎么
赚一波这个卡的费用，然后就问很多同学，但我就得到一个结论，结论是我没有办卡，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说，你在办卡之后，信用卡公司也不是白痴，他知道你突然直接刷5000为了赚回馈，他觉得你就是靠他那个什么，
回馈
金的人，就削他一笔这样，所以你可能就直接被那个停权干嘛的。他说你要先慢慢先刷小额的10几块、20块，然后再刷到几千块，再刷到5000块之类的。所以 anyway 我就后来就是只用我一般常用的信用卡，就没有开新卡。反正我觉得这些资本游戏都很有趣，就是你以为你很聪明的，你可以再多刷5000块，可是别人就比你更聪明。
聪明
信用卡公司没有你那么没有你那么笨啊。对，所以
很有趣啊。
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因为我前阵子就是换 iPhone 的时候有办一张信用卡，但因为 iPhone 只要1000块，所以其实还好。那时候我就真的一刷1000块，然后突然不能刷。因为我第一笔刷可能就直接刷1000块，然后他就要打电话给那个我的银行叫
Chase， 解释是不是？
就是你要打电话给银行说我现在要买，为什么我现在要刷这一笔钱？因为他马上封锁你，你拿到卡，但他一刷下去之后马上不给你刷，
好，
所以我觉得说不定对，所以我就突然回想起，因为我朋友就建议我说你不要，你可以赌看看，但你建议你还是不用赌，
不要赌在这种事，
除非你真的很抠，需要那个点数之类的。我想说，算了，既然因为我就已经有印象，就是。信用卡公司会为难你，就是他不想要让你削这一笔钱，那我就想说反正那个赚的也没有到真的很多啦。对，所以总结来讲，我可能已经赚了，在钱的上面他已经给我很低的价格，那其他的都是额外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对，反正就是总结到很后面，就是很多很多 trouble 出现，然后我想算了，心态面调整一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已经拿到很好的 offer 这样。
很棒的过程，学习到很多东西，不管是法规还是谈判还是对啊
对，因为其实务实上最务实方法应该是买一台 10K 左右的二手车，然后就好好一直开到毕业，然后毕业5年还是开这台车，就是会是 financially 最 stable 的方法。但因为我开过二手车，我就想说觉得应该要买一台新车看看，因为我就不想要在冬天的时候还要承担这种车子会突然有意外的风险，就是意外不一定是意外，可能就是突然小问题，然后就很烦，
暖气没了。
对，就是你在冬天很冷，-20度，你不会想要处理车子的问题，你想要安心，所以我觉得安心有它的成本，就是这个成本，我现在感觉到就是这样。对，但我说我现在新车就是。就是因为我刚好一个很有 coincidence 的事情，就是我一个朋友，算蛮好朋友，之前有提到这个人，就 Julia， 他从纽约来的人，然后他也是跟我一样，大概这礼拜卖掉他的二手车，然后跟我买同一款的车，他只是颜色完全不一样，但他整个过程也跟我蛮像，但他因为他就是美国人嘛，所以他身份没什么问题，然后对，反正我们就是刚好就是这礼拜就是在聊说，你的车跟我的车买一模一样，真的太扯了。然后我们都没有讲哦，然后卖车的时候也都没有讲，然后我们都是发生一样的事情，对，就很好玩。
所以你的过程就是不孤单，大家都可能会遇到。
然后他跟我讲说，就是他很期待冬天来临， 他就可以试他的那个冬天的那个车况到底是可不可以撑得住这样。对，因为我们车就是有 AWD， 就是四轮驱动的概念啦，因为在雪地里面你就是有四轮驱动的那个特性，会比较开得比较 smooth 这样。
嗯，了解。我想要那个回到刚刚你有讲到谈判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在工作上有很多需要谈判的时刻，就是要跟员工跟主管，然后要去协商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然后往前走。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是一个在协商谈判这件事情上还是非常非常的小白，应该说在技巧上我没有办法有什么心得，但是我有领悟出一个谈判会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谈判的目的是单次性的利益还是连续性的利益。如果是单次性的利益通常都比较硬，因为比如说我卖完你这个人，我弟之前不是去埃及然后买那个纪念品什么的，他一定要狠狠在这一次血你一笔，因为你再也不会来了，所以他的价格可以，他可以很高姿态。我觉得去很多观光景点都是这样，他就是赌我就跟你只有一面之缘，你这辈子只会跟我买一次，所以我
就肯定大街卤味就会这样就学到你。
对， 对，所以我不 care 啊，就是反正呢全世界的旅客我都是，我就卖你这一次，一辈子就这一次，所以我可以卖很贵，就是单次性的利益。然后像我弟说杀价的原因是说我叫别人来买，这个利益就有延续性，就是你为了想要得到他的下一组客人，所以他愿意说好，那我让利让一次，然后换得下一次的利益的机会。然后所以如果你在谈判的时候单次性的就很硬，像你买车也是，你就买完你也基本上也就这样就掰了嘛，就不会再跟他有什么接触了。如果是连续性的利益的话就比较有机会，因为他 care 的是下一次交易有没有成功，而不是这一次他可以赚你多少。有时候也不是说话技巧的问题，而是这个赛局它本身可以玩多久会影响到你有没有办法谈判成功，这是我的观察。
嗯，其实我觉得这本书还是真的超好看，
很好看啊。
它里面会讲说这本书会让你赚很多钱，他说这本书值回很多，他可能是用这本书300块嘛，他300块台币大家可以其实帮你赚到超多东西。
嗯，
然后我的真实体验，我在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万隆租房子的时候，那时候 COVID 刚爆发，然后我就在看这本书，因为工作然后边看，那时候也是业务边看，然后他就说反正就是有时候多问一句不损失。然后那时候想说我就跟我房东讲说房东，现在 COVID 我现在经济困难，你可不可以让我房租低一点。通常一般人不会去找房东跟他讲说你房租可不可以给我低一点。然后房东想一想，好啦算你便宜一点，我真的吓到。我在算了，
有问有机会，
忘记，反正每个月给我就降了几千块房租，真的吓到。
好好哦，
但是也是因为我看这一本书才会想到，哦，我应该去跟房东谈一下，我现在状况没有很好。那你可以给我什么？有时候给的东西不是钱而已，或者你可以 offer 我什么其他的东西？
是一个感受吧。
对，我觉得很有趣。反正他就是重点是，但谈判的重点是人，不是事，有点不是事情，就是你关心这个人。他里面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去逛，他说你去逛那个什么卖场或者餐厅，然后前面一个人骂他，骂那个店员说你怎么那么烂之类，然后你就是特别上去关心他一下而已，然后那个店员就突然给你打个五折，他就很多这种折扣，对，反正就是说你关心这个人，然后那个人感觉到被重视，尤其是服务生之类的，他觉得受到你的重视，他反而会愿意，因为人就是这样，我收到你的好处，我也想要给你一点好处回馈给你，希望你的体验跟我的体验都一样好，这样。
对
对，反正
很
有趣，很棒，
就是，这是做人哲学啊，人生哲学。
对，
其实我在 COVID 的时候，我也跟房东谈过要降租，然后也还真的给我降成功。我那时候是，我也是抱着一个反正失败也没差的一个心态，所以我就传了一个 LINE 的讯息。当时我用的借口不是 COVID， 我是说。COVID 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到那个租屋的房间，然后就那个木头柜子就长了白蚁，其实那不是房东的责任，那就只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几率问题，就是可能有虫虫然后在里面，所以就长了白蚁，然后那时候就拍照拍给他，拍给房东这样，然后刚好出现这件事情出现两次， 我就传了一个讯息，就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房子，然后开始先美言一波，说这住得很棒，然后房东就态度也很好，来就是坏掉东西的时候都会来修理。但是我当时在就是租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有料到竟然会有这个白蚁的状况，所以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困扰，因为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然后就是我还是很希望很喜欢这个空间，但是毕竟跟当时租的就是看房的条件不一样，可不可以让我降个租？然后我就传了这个讯息，然后房东说好的，我们回去讨论一下。然后他就真的晚上讨论完，我不知道他跟他的家人还是怎么样，就说好，我们同意降租，降多少。然后我就超开心的，想说太好了。而且后来就有跟这个房东保持还不错的联系，同事就是不是台北人，他们要找租房的时候，我也都把那个房东的 LINE 就是推荐给我同事，让他们去看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经验。
不错啊，听起来厉害。就是他要多练习啊，你越练习之后会变成一个反射直觉，
对，
就会觉得哎，这边是不是可以再问一下，多问一个，多问一个你就赚到一个东西。那、啊、没问没也就是不损失啦，这样。
对对、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喜。就是这要有一点，这个是个性问题。像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算了啦，不用啦，就是不需要。有些人不享受这个过程，不享受这个协商的过程，他们觉得。
这边我要岔题一下，刚才讲到这个说保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就也在想，就是我多问几个人，说不定一样找得到保人。
嗯。
但这个就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对啊。
因为你要比如说找一个同学。然后你可不可以当我保人，假设他美国人也很怪，
嗯，
就是问出这一句话他有个攻击力，
对，
你不问都没问题，但你一问出来
就像借钱、啊、
就像摊牌，就是对摊出个东西，他不是正面就是反面，
对、啊、
他通常人家给你反面的几率高很多，因为没事不会去做别人保人。
对，
但是我说这是不是跟就是跟这个谈判，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有想到这件事情，
嗯，
我不问白不问，可是问出去他的代价是挺高的。
对，
就算是很熟的朋友也不适合去问。
对，我觉得对
对，因为他的特性就是很特别，他只适合跟你的血亲，像我跟我姐就没什么问题，
真
的，就是他应该就会像我妈绝对理所当然，
这时候血亲的结界力量就出现了。
对，
没错，
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想了蛮多的，但就是最后我都没有问我台湾的 community， 就觉得不该这样做。
嗯，
对，就是，
哎、欸，那你有没有试过换一个说，就是换一个问法，就是问台湾的人，然后买车的经验，就说，哎、欸，你那时候怎么贷款的、
啊？哦，我之前问了别人，就是说他有亲戚，然后是美国，
哦、
就是可以，
了
解，因为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跟银行有差。所以有些银行就是你可能你的那个 cosigner 在国外也没问题，你只要丢出资产证明，
嗯，
但是刚好就是 unfortunately 我的 case 就是没有，就是不行、嗯、当然我一样可以说好，那你不给我这个机会，那我就找别的 dealership 找到有为止，
嗯，
但找又是一个成本，
对，
所以我就想说算了，就是不会造成我经济上严重的问题啦，只是想说 cash 还是比较没有那么 prefer， 但真的没办法，就只能这样。
那如果换位思考，假设有一个台湾同学叫你当他的保人，你会 say yes 吗？
大概 98% say no。
我也觉得耶、欸、而且其实我会觉得 say no 的人才是尊重这个友谊的人、欸、
对，尊重友谊有可能啊，
就是我不想要跟你这个人，我跟你的关系，我想想看要怎么形容，就是
不想介入到这么深，对不对？
对，我想要跟你一直当朋友，但是不是风险绑在一起的那种关系，就你一出车祸、嗯、然后我还要万一你去坐牢什么，我还可能有连带责任之类，就是那会让变得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反而很 broken。
对
对，所以这真的是要血亲耶、欸、就是血亲的力量啊。
对，就只有血亲才有这种力量，就是无条件的没问题这样之类的，或者亲戚，就算你的什么舅舅啊什么阿姨啊，这种都还比较有机会。
对，诶，这就是我想要结婚的原因，就是在这种很你要需要打一个王牌很关键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个 partner 说 OK 我来 cover 你，我就觉得啊、哦，这就是平常怎么样都没关系，但是那张牌真的很重要，我是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这个保人的事情其实我想的真的很多，就是它很多层面、嗯、你能有几个保人
對、啊、
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情。
而且如果你是独生子或者是什么的，那不是更难了吗？你爸妈 都过世了，谁要保你？
不知道欸，因为他其实客观上 mentor 也是可以保，因为通常你实验室的学生，
嗯，
比如国外的学生是可以的，
可以不代表
愿意
啊，愿意，
对对
对,
对，所以一个人有多少能力可以让你身边的人
成为你的保人，
成为你的保人的 label， 就是他愿意帮你帮到程度是怎样子、
嗯？这个 invest 要很多欸，
所以这很难啊，我就觉得很难。就是因为我们前几个月有讨论到 mentor 这件事情，我觉得 mentor 也是跟这个东西很像。你能够跟 mentor 跟一个人建立到一个就是频率很高的接触，然后彼此的信任度很高，你不用是任何血亲，但你可以就是你们思想价值观在同一条路上啊，他可能比你前进很多、嗯、可是他愿意觉得你是他值得提携的人，
嗯，
那他可以是你的 mentorship 这样，
嗯，
那这种成为保人的几率就蛮高的。
嗯
嗯，
理解。我觉得很多 mentor 会想要成为 mentor 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就很像那个老狐狸啊，那个为什么那个老狐狸会想要带那个小孩子上车，是因为觉得他在那个小男孩身上看到他小时候的自己，所以想要拉小时候的自己一把这样子。我觉得是这个心态会让人会想要去当 mentor。不然一般的话，就是大家都会主要都会比较希望是双向的利益，就是我们是势均力敌的关系，然后你可以帮我，我也可以帮你，那这样子就是 perfect， 就可以一直合作，一直合作，一直合作。
这样也是一种 mentor 啊，就是互相帮忙的话，
对对，
只是看你的比重，你如果是50-50或者70-30，我可以给你很多我以前的经验，
对 对, 对，
那你还是可以帮助到一些
心态，
我觉得很难讲嘛，
嗯
嗯。
好，总之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保人的话题。
对，因为没有遇到不会思考这么多复杂的事情。
欸，我现在我真的认真想，我没有保人欸，我身边除了我家人以外。
因为我觉得问题点就是，其实刚才讲说以我的身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的 undergrad， 就是你美国人，然后你是大学生，你有一些奖学金，其实完全买车没问题。但我的身份是外国人加学生，就问题就来了，双重歧视、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有人跟我讲说，就是因为你就是朋友跟我讲说啊，不，怎么可能学生的钱不算钱，税缴那么多，根本每年都不知道缴几千块，不知道几百几千块给政府，那还说你不是收入，他就只是因为你不是 citizen 哦、嗯、还有最后一招，其实我有想到，我朋友跟我讲了、啊、他说有一个，你买完车之后，你有一个，你就有资本嘛，然后你就把车再拿去贷，就是二次借贷，叫 refinancing。
二房东。
好，那就是你就是要去一个银行，像什么，像比如说机车也可以这样，机车贷款不是也这样？你抵押一个机车，然后去把钱杠出来，
嗯，
你这个钱一样可以用，那本质上一样是一个贷款的概念，只要利率可能比较高。好，我就查 credit union， 就是这边当地的这种，就是像信托的东西。结果一样是这样，你要绿卡或者 citizen 才行办。我真的傻眼，看就是外国人没人权的感觉。
嗯啊，我刚刚想到另一个方法是，你找一个美国人帮你买，然后你再卖给他，再卖给你。
哦，不行，也应该这样，也不是不行，税问题，因为你税可能就几千块，两三千块，所以你这样可以这样技术上操作没问题，但操作完之后你就多两三千块了。
嗯，
对，除非那个人就是你女朋友之类的，然后就把那个什么。那个 insurance 直接放上面同一个，这样就很简单。
血亲与 partner 的力量，
对，没办法，没有突破，
那还是很强大的，
还在卡关。
OK OK，
好了，反正就是经验，就是学到一课，已经不是买车小白，就是经验值加一。
好，是有新车的男人咯。
还行还行，
很棒，好，为你开心。那我要再分享一个，
好。
我做了一个 promise， 是想要分享一下那个，我之前不是有分享给你那个普通烦恼自救会的 podcast 吗？
对。
然后其中一集就是找另一个 podcast， 是刚他们才刚做，叫《新世纪直男战士》。
哦，我看我听啊。
哦，真的假的？好，
我只有听你分享那一集，其他
没关系，没关系。我讲一下这个故事，这故事的背景是我听完那个普通烦恼自救会 跟新世纪指南战士的联名的那一集之后，然后我就去找新世纪指南战士去听，然后我在听，就是听的时候发现，诶，那个主持人好像我认识，好像是我的脸书好友，然后我就去翻他的脸书，就发现，诶，好像真的是他，我就传讯息截了那个 podcast 图说，请问这个是你的节目吗？然后他就回我说，对，是的。然后我就说太好了，我就特别还传了一个祝福的讯息，就说很棒，就你们要继续做。那时候是应该是在他们才出两三集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要继续做下去哦，就是那个节目主要是就是一群异性恋男生在聊性别的话题嘛，然后本身男生就你就知道就比较不会聊这个话题，然后我就觉得我每次都会很好奇说，诶，所以男生到底是怎么想的，或是诶，对啊，所以男生在这件事情上是怎么看的，就当我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好奇的时候，就觉得啊，那新世纪指南战士很像是一个可以去了解直男他们到底在性别的话题上的烦恼，或者是他们心里真实那个挣扎是什么。所以我就听了好几集，比如说什么，我觉得他们很诚实啦，就比如说约会的时候太快去牵女生的手啊，或者是为什么在交友软体上都滑不到女生啊，就是很，我觉得是一般男生不太愿意去分享的那种困境的东西，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很好听。我那时候就传讯你说，好，我会帮你宣传这样，然后请继续认真的录下去。所以就是在这边也是推荐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新世纪指南战士哦，很好笑，因为是直男们聚在一起聊天嘛，所以会有那种，我其实非常喜欢跟直男聊天，因为蛮好笑的，就算有一些快要踩线的那个话题，我有时候还是觉得，对，这个就是男生式的沟通，我就觉得那些对话很珍贵啦，可以听到，因为我知道男生在跟男生讲话，跟男生在跟女生讲话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模式，可以默默的观察到男生之间的互动，对我来说有一点像是在一个饭局上，他们没有邀请你，但你可以在旁，有点像是旁听的那个新鲜感，我觉得很像是在听那个节目的时候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就很像关系
潜入男校的感觉，
对对对对，有点像，就听男生都聊什么话题，对，男生在聊女生的时候都在聊什么之类的啦，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一下，我有答应他说我会帮他宣传，
那我们再放他连结在里面。
可以啊，我就，而且我当下知道是我的朋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种我好荣幸的感觉，
哦，不会是不意外之类的那种，
没有，我会有一种觉得啊，果然我的朋友都很棒的那种，
哦，
就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就是心里有一种太好，大家都是在默默的为自己关注的议题，或者是在工作之外会愿意去多为某一些事情发声，或者是多去做一点什么，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有魅力吧，就是不是只是行尸走肉的上班下班这样子，就是大家还是有在默默在认真生活，我每次看到认真生活的人，我都觉得就有一种很欣慰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啊，太好了，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对，大家还是有好好活着，真的太棒了的那种心情。
我想到的是最近看一个梗图，是说每天九点到晚上六点就是一个演戏，然后有些人演完戏之后还把那个情绪带走，就很痛苦。
嗯，
就是你应该六点的话把那个戏服
面具要拿掉，
不关我的事的，那个都是剧场里面的事情。
嗯，哎，很需要这个练习。
但有些人就没办法，他就把那个剧里面的东西带到你的真实生活里面，就过得比较痛苦。
嗯，
有厉害的人就哦，演完戏赶快回家。
我觉得我一直在练习这件事情，而且我记得我在上班第一周，我的 mentor 就告诉我说，因为我们都是很内向的人，他是其实能不跟别人讲话就不跟别人讲话那种人，但我就说你完全看不出来，他就说对啊，就是在演戏啊。他在那时候他就提醒我说 Vivi 你也是很容易耗能的人，所以你要记得就是工作的模式就是工作的模式，你不要把工作的状态带回到你的私人的关系，不然你会让你的身边的人很有压力，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我是一个 I 人，我是非常有社交面具的，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很可以接话，然后在会议上可以主持，就是你不会完全不会感觉到我很 I， 但是我是回家之后完全可以，我两天都可以不跟任何人讲话那种。对，就是巴不得不要有人来找我的那种人，就是我的面具。然后他就说，所以你就下班之后你就要好好做自己。对，这句忠告就在第一周的时候就跟我讲，就是太棒了，很真实。
我觉得能精通这个能力也是一个很厉害的，
不容易，
就是很难，
很难。对，在练习，还在练习，对啊，因为有些人还是会把那个，或是上班对于逻辑或者是效率的要求，如果放在家庭里面，会很有压力耶。
嗯，
对，我有一直在练习，就是不要一直什么事情都讲求效率，还在修行中。
我有两个主题可以分享，你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讨论的故事吗？
嗯，
有趣的故事，
等一下可以讲一下看奥运的心得。
好，那我先讲跟奥运有点关系的一个我推荐的一个影集。
好，
它不是影集，它是漫画。
叫什么名字？太好了，最近都没作品，剧荒。那你直接传链接给我。
链接哦，我等我找一下。
对啊，
这一部漫画叫做《乒乓》，它是松本大洋，
欸，
在1995-1996的，你有看过？
我还没看完，但是我被推荐过，应该看前五集了吧？画风非常特别。
它只有五本漫画，全部55话，然后我是一口气看完，因为我想说，好，这边反正是之前有个朋友从芝加哥来找我，然后那时候他离开的时候就说，他大概是类似这种，说他一生推这一部漫画，
嗯，
然后他就一直在我的那个资料库里面，就是要知道要去看，
嗯，
然后上礼拜四还礼拜三吧，两天前，我就一天把它看完，晚上的时候，
嗯，
反正刚好是最近奥运，但我。如果你有什么概念，对吧？反正如果你有想到什么，就可以中间插话一下。反正里面就讲五个角色，然后是都是高中、大学、国高中、大学这三个阶段嘛。然后五个角色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天才跟天才的朋友。天才叫做那个 Pico， 日文的 Pico。然后他的朋友就是叫做那个 Smile， 因为他不笑，所以他被中文翻成笑匠。反正他因为不笑，然后大家反正叫他 Smile 这样。那日文是这样，反正就他们两个是一对，就很像什么排球少年的出来，然后就是那个 Smile 原本就是一个不怎么打球的人，然后因为 Pico 就是他的好朋友，就教 Smile 来打球。但有一天，其实他们学校的教练发现 Smile 才是最强的，就是 Smile 天分超高，比 Pico 还强，只是他都默默的就是输掉，因为他就是想说，反正就是你教我打，我就你 Pico 教我打，就跟你一起打，然后打一打开心这样。然后第三个角色是一个中国人，叫做孔文革，就是他们就把那个中国人画，这中国乒乓球是真的很强啦，反正就一个神人出现这样。然后就是一开始的前两集就是 Pico 跟 Smile 就是去，哎，有个中国人很强，我就去找他打球这样。然后那个孔文革就是孔哥，他就看到说其实 Smile 超强，他想跟 Smile 打，然后 Pico 就很吵，因为他主角就很吵，他说他跟那个 Pico 打，所以最后很强的那个隐藏角色没有跟那个孔文革打，然后孔文革就跟那个主角开始打一场，直接那个好像应该是21分吧，反正就是直接21分比零，直接打爆他，然后那个主角就崩，心态炸裂，然后反正 anyway， 他的主角的话突然就是主要主角的话那是消失的感觉，就是他已经不重要，因为他被打爆，他整个那个心态就没了，然后就后来就 focus 在那个 smile 这个，就是原本没有很厉害，但是被教练看着，哎，欸，你很有天分，然后为什么不好练这种感觉。好，最后发现就是很多故事，就是教练就开始带着那个 Smile 练，然后 Smile 就是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强，然后就开始到那个什么像灌篮高手一样全国大赛，然后就有一个海王中学的其他两个也是神人等级的对手，反正就是五个人而已，总共剧情只要五个重点，五个 主角。然后海王学院里面有一个叫做那个左九间的人，左九间就是小时候跟 Pico 跟 Smile 一起打球，只是他是很努力型，他就是没什么天分，他每天都在练。然后后来那个，反正这边几个就有几场比赛蛮有趣的，就是一场比赛是左九间跟 Smile 的比赛 ，Smile 就是一个超强的人。哎，没有，这时候有人讲错了 ，Smile 在左九间在这之前有跟那个 Pico 比赛。因为 Pico 以前是天才型嘛，他可能说一年级可以打爆六年级的学生，可是他们两个同年的时候，左九间就是很久不见，然后遇到这个那个主角 Pico 就打爆 Pico， 然后就说你都不练， 就是你这么废，就荒废自己，干脆不要再打桌球好了之类的。那就把主角的心态又炸裂一次，很好笑。主角就是莫名其妙，
天才一直被炸裂。好，
对对对。然后后来左九间就是中间的嘛，他就是努力型的，他最后就有打到那个 Smile 是他们已经变成学校的很强的一个那个极速的一个人。然后 Smile 跟他打之后，左九间直接输爆，然后他就整个心态崩溃，他就大生气，他就说为什么打不赢你？我比你努力，然后每天都在练球，然后那个刚刚讲的 Smile 就是第二主角就说，因为你没有天分，那一句就超凶的，就是没有天分的人，你怎样打就是没用。反正这边就强调，就是说这边想要讲的就是天分的那种重要性，然后有些你怎么努力都无法超越的那个就是瓶颈，
无可撼动。
对。然后最后我想要讲到最后最我觉得最高潮的，他还不是决赛，决赛前有我觉得最高潮，就是有一个人叫做那个风间，然后他另一个他姓风间，好像风间龙，然后所以日文是 dragon 这样，然后他超帅，就是他们是整个剃光头的学院，然后那个风间龙就是那个海王学院的大魔王，然后反正就是刚才讲说前面这边有个铺陈，就是左九间把主角打爆之后，所以主角开始锻炼嘛，他说哦不行哦，就是热血漫画都这样嘛，就是开始找他什么以前那个桌球馆的阿嬷叫他训练啊，然后要重回那个桌球世界，然后他的训练就很严苛。反正那主角突然开始前面是一个废物，然后被打爆之后开始这个技能点点满，然后从底层爬起来这样。好，然后他就跟那个就是等于是决战倒数第二场的时候，就是刚才讲的主角 Peko 跟那个海王学院的那个 Dragon 决赛。那决赛基本上就是神之对决，两个人超强。然后因为那个海王学院的那个大魔王就是好像三连霸吧，从来没有输过。但我这边想要最，我看完这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件事情。他那个人每天都在厕所，就是比赛前都在厕所，就是自己类似像那个冥想啊干嘛的，就把自己关在厕所。但他这边的背后就是说他压力很大，因为他很多胜负，他只能胜利，他人生就是一直胜利，他不能输，所以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了。那主角就是因为可能主角威能天龙人，就是他享有的就是我就是引咎在桌球，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所以每一球都打得到那种开外挂模式。但他其实在最后里面就是拯救了这个人，这个大魔王，因为他原本是只追求胜利心的人，但他最后可以享受在桌球比赛那种巅峰对决的感觉。所以他其实虽然最后主角赢了，然后这个三连霸的那个海王学霸输了，可是
他
心理上是被拯救的，这样。对，反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好，我就觉得这个海王的那个大魔王是我心理上就是看完整部我的 highlight。就是我的 highlight 只是说，拥有的越多，其实你越痛苦。然后你虽然都是胜利在你围绕在你身边，但表示你永远不能输。你要一直维持这件事情，你上档已经有限了，就是卡在那里，可以下档无限，所以是。
啊、
超级惨，这跟我之前的心得有点像，就是买了车会有车的困扰。你没有买车，你不用担心车的保险一堆东西。就是拥有它本身不是一个，拥有有是一个上限。你再更好不会更好了，你就知道哦，我很好，好像我现在假设你财富自由，假设超爽，那你爽就是这样。但你失去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的痛苦是无限的。比如说你有个完美伴侣，那你已经到最巅峰了。那你就担心啊，如果我少了他，那我人生就毁灭了。你只有跟现在好跟毁灭两种。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很有趣，就是拥有跟没有，然后到底怎样是你的心态的去调整这样。
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不是在那个见解的时候传给那个一张绘本图吗？就是重点不是我们抵达成功，而是成功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就是在讲这个。
对，反正这一部漫画就是讲刚才讲五个角色，然后里面每个角色在不同里面又有转变。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非常好看。對，好，谢谢你，我要去看咯。
像刚才讲的那个中国孔文阁也没有我讲的那么简单，他就是也是背负了中国人的使命，因为他是什么在省级被打败，所以他就跑来日本要挑战嘛。那你 在日本又不能输，你输就丢中国人的脸。
好，
然后他就说，他中间有一局输，他就说希望你进到全国大赛，因为不然我就很惨，就是你被一个路人打爆，然后这样你也太丢脸这样。但蛮有趣的，反正就是每个人在那个在他比赛中里面，很展现一种大人式的，就是成人式的一种对胜负、对胜利的一种不同的思维。
嗯，
对，
很棒。好，你是不是还没看《排球少年》啊？
我看了，我没有看全部，但我看至少看完第一季到第二季。
然后第一季真的还只是暖场，嗯，你要往后看。
我相信很好看。对，反正乒乓这一部，我觉得是蛮推。
没问题，我其实已经看五集了啦。
但我觉得看动画更好，因为它还有一些声音啊，配音乐啊，配乐什么的，你就觉得更好看。因为它有个特色，就是他们都是国高中生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国高中生很多地方是可以表现出很成人的一个层面，尤其在运动层面，你可能心态上面已经超越一个三四十岁的大人。
真的，
假设因为三四十岁没有人会说你是小孩，可是那这边有一个有趣，我今天看我一个算以前算蛮好的朋友。他是那个师大神科系嘛，所以他现在已经当上老师了。然后他 po 文，他以前是很北蓝，真的超北蓝的人，这是数一数二，就是超靠北的那种，会去野外然后乱丢乱，会什么丢动物
啊，
玩动物之类的那种，就是屁孩型。然后他就 po 一篇文说，他说他是宝宝教学组长，就是他现在当上一个国高中的教学组长。他就说他觉得为什么他明明就还是个小朋友，可是他已经盖上那个教学组长印章，所以他觉得那种 imposter syndrome 的感觉，就是我怎么莫名其妙长成这种大人的。然后我就留言说，我真的很难想象，你那个屁孩现在是一个就是 国高中的教学组长，然后去教小朋友这样。
嗯，
然后这边我就想到，就是刚才讲说大人也会有很屁孩的心，像刚才讲说那个什么中国人吃我豆腐，我就想靠，你这也够有个不成熟，都几岁的人还讲这种话。大人有很小孩的一面，那小孩也可以展现很大人成熟的那些东西。
嗯，
就是刚才讲乒乓跟我这些的一些相应吧，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很棒。因为我不是一个运动迷，所以我平常是不会看球赛，然后也对于运动类的作品是兴趣缺缺的。那真正就是引起我对运动的好奇心，一个就是排球少年，然后另一个也是我会看乒乓，也是因为高中同学推荐。嗯，那像这种好看就好看在于不只是那个他把竞赛的过程画得很精彩，我觉得最有魅力的是角色心境的转变，那个他是怎么蜕变的，或者他怎么崩溃然后起死回生，我觉得那个都非常精彩。然后这只是动漫作品，我在看奥运的时候也有完全类似的感受，因为我不是平常会看运动的人嘛，那看那种世界顶级的运动员在打的时候，对我来说那个情绪的冲击是很满很强的。我在看运动比赛的时候会很想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太少看了所以情绪很容易被填满，还是他们的比赛真的太顶了，天才之间的竞赛会让我有一种哇，我难以负荷，就是那个心脏没有办法负荷的感觉。因为我看了跳水，然后又看了羽球，反正有各国运动员，在看单人跟在看双人的时候那个心情又蛮不一样的。在看单人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他们其实才十几岁耶，就十五十六十四十五岁那种，我就想说这么小的人要背负国家的期待，然后站在那个跳水台，我很难想象他是以什么样的坚韧的心智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在跳水的当下那个分数会你跳完分数立刻出来，然后你要跳好几次好几次，你会在每跳完你就立刻已经知道你的成绩是什么，你要怎么样就断开你上一次表现的好坏，然后在每一次都是很归零的状态然后再去跳，我就觉得这个很难耶。就是类诸如此类的这个观察就让我觉得哇，那个心智真的是很坚强。然后那个我觉得最让我感动单看就单人式的那种比赛，就会觉得说我就会一直想说他到底过去是背负了什么然后才走到这个比赛的会场，然后我光想这些事情我就会很想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他好不容易然后这样四年这样，可能他背后有非常多 不为人知的训练什么东西，然后再看那个就一秒跳下去的当下，就会觉得那一秒其实承载了他就是十几年人生都是为了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言语难以形容的，很敬佩跟被运动员很感动的地方吧。就是你平常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你不会看到那个，你不会有任何的场合可以见识到一个人的心理的韧性，或者是那个很难被测试出来的特质。但是在这个奥运的比赛，这些很心智很隐藏的东西全部都会在那个跳水台上，全部会被全世界的 camera 就是全部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能够很像是透视眼的去观看每一个运动员的那个心智的那个灵魂，是让我觉得奥运的存在的很神圣的东西。就不管那个
压力超级无敌大，
对啊，
就全世界在看你这个五秒，
对，就是在看你那个五秒，
然后这五秒又包含你的二十年，这样，
对，没错。然后觉得这是我觉得很那个很浓缩，好像很你就是一直在磨练一个东西，然后在那一刻就发射出去的那个，我觉得那一刻的发射那个东西是让我觉得非常。我很感动，就是反正我就是每看我都是心脏又很痛，然后又很想哭，然后又。
那你们看《灌篮高手》
就是？以前国中的时候看过。
哦，有。
对，我《灌篮高手》超好看的。
前阵子有那个剧场版。
对，我还没去看过剧场版嘞，因为这个刚刚是讲单人的感受嘛，双人的看双人的时候也会有另一种情绪是。怎么培养出像生命共同体的那个角色，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你在看那个麒麟跟李阳打羽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是两个人是身心合一的一个状态在打，很像灵魂或是他们肉体已经是被牵连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就是默契到这样。那其实对方也是这样，就是两个双灵魂在打那个羽球，我就觉得好好看。然后跟到底怎么可以练成这样，这也是我觉得很有魅力的地方。而且这种很精彩的这个对决，就是一定要是跟最强跟最强才会被激发出来，就如果你普通打你就是感受不出来那个厉害感的，但是就是站在那个舞台的时候你就会自动灵魂就连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直想到就是灌篮高手里面有一个就是流川枫看到很强的就笑了一下，神人看到另一个更神的，就是有一种可以上场的那种感觉，就是
很爽，对啊，
可以打出一场好比赛那种爽感，
对，
就不是害怕，而是引咎于就是生命可能就为了等这一刻的那种感觉，
嗯嗯，就在看的时候会很感动。另一个点是，很多比如说主播啊、裁判啊或观众啊，在打比赛的时候，明明就那个球就已经大家都已经觉得啊。要界外了或者是啊要输了的前一秒，运动员就是有办法把他救回去，然后把他打回去，然后还得分的那个 moment， 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我人生中有没有什么类似的时刻是已经觉得不行了，但是我还是把他扳回一城的那个精神，就是不放弃那个精神，这个也是好像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面向，然后在这个竞赛里面可以看到，就会特别特别感动。就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好像过得很随便，很不极致啊，很不极致，可能他们很痛苦吧，我不知道。
所以就有一种雅典和运动来培养你的美德
啊，完全是耶，完全是
人的美德，
就是靠运动去，
很重要，
真的是。对，
前阵子前两天吧，看那个斯多格的一个，突然有一篇就是讲其实只有三种东西，善恶，善就是你做的好事嘛，跟恶，善就是美德啦，你怎么比如说待人很好啊，就是善，那善的反面就是恶，贪心啊，纵欲啊，跟其他第三个就无关紧要，就是那些都不重要，以斯多格学派只有这三件事情是重要的，欸，没有，不是重，只有只分类这三件事情
就好了，
对，
嗯，
大部分生活琐事那种小小吵杂都是无关紧要的，
嗯，
都是不重要，
嗯，
然后斯多格重点就只是你要如何过一个美德的人生，
嗯，其实非常难耶，非常难。我之前就在跟同学聊天啊，之前不是有聊到那个择偶条件的时候吗，然后我就说要情绪稳定的人， 然后但是大家讨论最后出来说情绪稳定的人这四个字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超难，它背后就很像运动员的精神一样，就你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很压力或是很突发或是很崩溃的一个情境下，你还是能够很稳很从容的应对，或者是你在那个很极端的情境下，你还是愿意去救那一颗球，就是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在平常你不会你测不出来的，那只有在某一些时刻你才可以看见说啊，他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这么讲一个好笑，突然想到一个，
嗯，
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在美国中西部读博士班，他是一个女生，他在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讲一个故事，我听到觉得很厉害。他说有一次他以前像现在老公男朋友在开车的时候，然后他坐副驾，然后类似突然有要准备要杀急杀的时候，男生突然就是直接全部手保护他这样，就是类似突然要去救他这个概念，
哇，
然后他就被感动到，然后就觉得我说超帅，这个我也被感动，如果是我这个直接心动，然后他说他都是故意的，但很厉害，就是你刚讲说那种就是要见微知著，要从很紧急很小的地方一看到这种直觉的反射，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对你怎样。
对，我觉得是。
对，反正就是他这个刹车的 break 的时候，他做的反应就让他觉得没问题，他可以跟他结婚这样。
欸，其实我觉得结婚的关键就是往往都在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上，欸，真的。就是你看到了他的某个人性的某一个面向，
嗯，
然后你知道说啊，这个人可以。我觉得往往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做决定前面都超爆理性，可是在某一个 moment 就你看到那个闪光点，就觉得就是他，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那个 moment 会让你觉得 OK 我要投这个人之类的，
嗯，
对，就是这个时刻。那其他前面那边耍浪漫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无感了完全没有办法动摇。对，那个就真的是人性的那个小缝隙，然后你看到一小个光线这样，
但它只有在非常的少数时刻才会亮出来的东西。
没错，我就觉得奥运就是一个一直在人性发光的地方，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那个在那个舞台上，就算输也是输得非常棒。刚好运动员之间，因为大家都其实都非常年轻，在十几岁，所以可能比完就还会拍合照啊，或者是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互动在 Instagram 或什么，我就觉得这些互动都是好棒，就是他们已经是没有输赢，他们就是在享受这个我跟你一起打的跟你比的这个过程，我很开心，然后也很敬佩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对手真的太好了，可以让我很爽的打一场，他们是以这种心态在对待自己的对手，然后就觉得这个心态就也让我很感动。对，总之就是太好了，可以四年一次当个运动追星仔。
刚刚想到情绪稳定这边，我就想要
嗯
讲到叫做当和尚遇到钻石，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这本超好看的
哦，你有看哦？
有，
太强了，你果然是佛学达人
对，欸，这本好看，很有趣。
其实他我觉得我不是看得很懂，因为我可能才在第一遍而已，就是他讲简单的东西，就是说所有事情都空性，就是一支笔可以是一支笔，给狗，对狗来说它不是一支笔，它就是可以啃的东西，那笔本身就是一个空性，又或者它是一个无限性，这样它还没 to be something， 它可以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嗯，那你会认为它是一支笔是因为你的那个叫什么，它叫心事的种子，就是它，我就因为我觉得这个翻译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查英文，他说 the seeds of conscious，
啊，
就是你意识中的
种子，注入了这个意识在上面。
对，那我觉得它有趣的论证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支笔我只能把它认为是笔，而不是一支车，不是一台车子。所以你心事的种子，你那个 seeds of conscious， 你是无法改变的。你可能可以改，可是你就是你不会说一支笔是一台火箭啊，就不会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反正就是你要怎么让你的那个心事的种子去发芽，然后长出你想要的东西，这件事情就是很难的东西。那他意思说，种子就在那里，而且你是种种子的人，种子可能200年后才长出来，所以重点是你要浇水，
嗯，
所以他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找一个 partner 跟你去一起帮你们的心事的种子去浇水，才会促进那个种子的速度，这样 那他这个东西又解释很多东西，但是他只是一个，他是那个他讲的使用的部分，那他还有背景的部分也很神学，欸，我觉得偏宗教学，然后又偏很佛。他讲说，那你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什么两个丈夫的故事？你还记得这个吗？
忘了，你可以提醒一下。
很多事情都是一个这个种子在做事情，你有时候先种种子，然后种子以后会长出来回馈给你。那我们在很多宗教里面又叫做轮回啊，什么因果啊，然后什么缘起缘灭缘分之类的。他说比如说你现在有两个小朋友，你刚才说，哦，明天妈八点要出门哦，然后要准时下来，然后明天早上八点你要出门的时候，小孩子什么都没有做好，你就开始大骂他说是什么笨小孩子，我都没有好好出去，都没好好听我的话。但他下面讲的重点就是，当你讲出什么笨小孩的时候，不止这两个小孩听到，你自己也听到，所以你就在你的心里面种下一个心事的种子。
嗯，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这种子会发芽，然后你老公突然骂你说是什么笨老婆啊，就是你工作很累，然后回家买菜要煮饭给老公吃，然后老公想一进门说，哎，你怎么那么这么笨，怎么我叫你几点要回来，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之类的。好，那你在对这个老公生气的时候，这边其实有两个老公，他这边很复杂，但我觉得他的论证其实就是很神学的论证。第一个就是英国的老公，英国的老公就是因为你上个礼拜种了那个种子下去，所以老公发芽了，变成英国的老公，
回馈到你身上。
对，但有一个空性的老公，就你什么都没做什么事，那老公就突然骂你，所以空性的种子是不会让你生气的。英国空性的种子就是他莫名其妙就在那里，跟你没什么关系，可是英国的种子是你造成的。
嗯，
但是在这两个里面你会真的生气的，其实是因为你就想说，哦，假设你真的认知到因果，那就表示好，这老公是我造成的，造成他因果出现，所以你在生气的过程其实你应该对空性的老公生气，就是那个不存在的空性的老公生气，因为他是莫名其妙出现的。所以这很复杂，但是吊诡就是你遇到这老公生气，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种了某个种子才造成那老公，但如果你没种这种子哦，那其实你根本不该生气，因为他是空性的老公在骂你。
嗯，
那空性的老公他本身就不存在，他现在不存在，未来不存在，以后也不存在，很复杂，所以你根本不该对这个老公生气。
嗯，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事情是你觉得是可解释的，就是啊，因为我做了 A 所以导致 B， 有一个可以有一个顺序或是可解释性。但是人生有非常多的事情是不可解释，是随机性的，随机性的就很像 空性的老公一样，就是哎，你突然就是房子倒了破产了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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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有些事情是真的不是由你掌控，但它就是发生了。当这种随机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需要用因果式的方式来去把这个灾难跟自己产生连结，而是你应该要认知到说，哦，它就是一个随机性的事件，然后被我遇到了，那我不应该对此有什么，
对，而且这件事情不好也不坏，它就是空，它只是讲了什么话，那个话没有进到我的，它没有栽到我的种子里面，它长不出东西，
嗯，
这种感觉，
嗯，
就是老板是一个烂人，那只是因为从我的角度上他才是烂人，他是一个好的家庭，他家庭里面他可能是好爸爸什么之类的，就是每个人的心里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好，你很有慧根。
没有，我就觉得这个反正他还是要建立在就是你要去深刻了解整个金刚经的精髓，然后我觉得他在讲的时候，他其实是跟他讲，你要信任这种子的系统，你要相信你会栽种好的种子，
嗯，
好的种子之后才会长出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我年薪想要加 50%， 那你要去种这个种子，然后去帮人家也长出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它其实还是一个大善，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赚更多钱，那你就要帮人家赚更多钱，最后就会回馈到你自己，
嗯，
很复杂，反正就是啊，宗教一体都最后都会是一个很相似的东西。不过还不错，它就是一个金刚经的初试体验的感觉，就是什么是金刚经，然后金刚经的精髓到底是什么这样。
嗯，我那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它特别酷的地方是，它不是出家了嘛，然后又回到，
他就在钻石公司工作。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极致追求利益的地方，他怎么样透过他的修炼，然后把这个心态带进这个商场，然后让这个利益可以加倍的开花结果，很酷。他用空性然后赚一堆钱这样。
对，它有一个也蛮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是跳着读，就是翻我想翻的这样。就是他说一个共富的概念，就是人一个人，我一是可以缩减，也可以扩张，我可以跟变家庭嘛，一个两个人，我的一可以扩张到我的二，我的家庭，或者我个五，五个十这样，也可以缩减。比如说我截肢之后，还是你看你们利用这只截肢，我的人就变小，小于一，或者我就是你这个东西，我的这个自我是可以扩张或者限缩的。
嗯，
那你的在追求的东西就不会只是说只有我自己。那你追求的原本目标只是哦，我自己的独立图利什么，我要赚多少钱。
小我跟大，
但当你把你的小我扩大之后，你的那个视野就更就没有那么局限，所以你就觉得看到的东西，哎，怎样也是可能这个系统的赚也是你的赚，因为基本上你不会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里面。
嗯，
所以这我觉得真的太神了，就是那个角度非常难。
佛教就会说一呀、啊，他们都一直讲一这个概念吗？就是你修炼修到最后，你会发现我跟你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之间没有分别，我们跟万物没有分别，是因为你会发现最后你做的所有事情都跟别人有关，就都跟这个世界这个系统是环环相扣的，所以你做得好一定会回馈到你身上，做得不好也会回到你身上。
有点像是比如说你帮你员工成功，你自己的团队就成功，你也成功，
对，
就那种
感觉，生命共同利益，对对对，
举例上来讲是这样啦，就我们都是一个 team 啊，你员工很靠北，你不会跟他一起靠北，那你只会更惨。
对，
就是你要帮助别人成功，你最后才你要如何帮助自己成功，结果就是帮助别人，然后那种回馈感就是帮助你的 team 帮到你自己这样。
嗯，这个例子然后放大在佛教，就是这整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 team， 都是你的员工的概念，就所有，
对啊，
就这样而已。
对，
嗯，很有趣，很酷，好，很好，收在一个非常正向的结尾，保持善良，善的循环，
变宗教电台。
那本真的很好看啦，就是很有趣，你就当故事吧。
我蛮喜欢他的论证，就是你会觉得，看这莫名其妙，怎么会这解释说得通的嘛？但我就会觉得他是要有一个，你要相信在后面，
嗯，
所以你要相信他的系统，在这样，在这个里面。对，所以有些东西不一定是科学的东西，你不用花太多心力想，哎，为什么他这样解释是合理？根本不合理啊！但他就是想要表达他这个背后这个古文的那个价值观。
嗯，好，今天就聊到这。
好，感谢大家收听。
好的，终于不是那个旅游节目，太好笑了。
旅游告一段落。